第六周纲目，持守安息日的原则与建造工作的关系。周一第一大点，在论到神居所的建造这一长段的记载之后，出埃及31章12至17节重申守安息日的诫命。第一终点，论到安息日之插入的话，是在帐幕建造工作的嘱咐之后，这指明主吩咐这些建造者，这些巧匠，在为主做工时，要学习如何与主同得安息。第二重点，我们若只知道如何为主做工，而不知道如何与他同得安息，就违背了神圣的原则。第一小点，神在第七日安息了，因为他完成了他的工，并且满足了。神的荣耀得着彰显，因为人有了他的形象，他的权柄也即将施行，以征服他的仇敌撒旦。只要人彰显神，并对付神的仇敌，神就得着满足而能安息。周二，第二小点，后来第七日蒙纪念为安息日，神的第七日乃是人的第一日。第三小点，神已经预备好一切给人享受，人被造后并不是加入神的工作，乃是进入神的安息。第四小点，人受造首先不是为了做工，乃是以神为满足，并与神一同安息。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创造的。第三终点，出埃及21章17节说，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，第七日便安息舒畅。第一小点，安息日不仅是神的安息，也是神的舒畅。第二小点，神创造的工完毕之后就安息了，他看着他手的工作，看看诸天，看看大地，看看所有的活物，特别看看人，就说甚好。第三小点，神是因着人而得着舒畅，他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有灵，使人能与他有交通，因此人是神的舒畅。第四小点，神创造人以前好比是个单身汉，他要人接受他，爱他，被他充满，并且彰显他，成为他的妻子。在将来的永远里，他要得着一个妻子，就是新耶路撒冷，称为羔羊的妻。第五小点，人就像是神舒畅的饮料，解除他的干渴，并使他满足。神接受他的工作，开始安息时，就有人做他的同伴。第六小点，对神而言，第七日是安息与舒畅的日子，然而对做神同伴的人而言，安息与舒畅的日子是第一日，人的第一日乃是享受的日子。第四终点，在我们得着享受以前，神不会要求我们做工，这乃是一个神圣的原则。等到我们与他一同有完满的享受，并对他有完满的享受以后，就能与他同工了。第一小点，我们若不知道如何与神一同有享受，如何享受神自己，以及如何被神充满，就不会知道如何与神同工，并在神圣的工作上与神是一。人乃是享受神在他的工作上所已经成就的。周三，第二小点，在五旬节那天，门徒们被那灵充满，意思是他们充满了对主的享受，因为他们被那灵充满了，别人就以为他们喝醉了酒。第三小点，事实上，他们是充满了对属天之酒的享受，他们被这种享受充满了以后，才开始在与神的义理与他同工。 五旬节是第八周的第一日。因此，我们由五旬节看见了第一日的原则。第四小点，对神而言是做工而安息，对人而言是安息而做工。第五重点，我们在做神建造召会的神圣工作，由建造帐幕的工作所预表时，必须带着一个记号，指明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我们需要他，然后我们就能不仅为神做工，也与神是一而与神同工，他是我们做工的力量和劳苦的能力。第一小点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应当带着一个记号，说明我们需要神做享受、力量、能力和一切，使我们能为他做工，而尊崇并荣耀他。周四，第二小点，安息日的意思是，我们为神做工以前，需要享受神，并被他充满。彼得凭着里面充满的神，就是里面充满的灵来传福音，因此彼得有一个记号，说明他是神的同工，而他的传福音就是尊崇神、荣耀神。第三小点，作为神的子民，我们必须带着一个记号，就是我们与神一同安息、享受神，并且先被神充满，然后与充满我们的那一位同工。此外，我们不仅与神同工，更与神是一而做工。第四小点，在对神子民说话时，我们总是要记着一个记号，就是主是我们的能力、力量和一切，为着供应话语。第六重点，守安息日也是一个永远的合同或永远的约，向神保证我们要先享受它，并被它充满，好与它是一，然后才出去为它做工，与它同工，并且在与它的一里做工。第一小点，我们凭着自己为主做工，而没有喝主和吃主，把它接受进来并享受它，这乃是严肃的事。第二小点，在五旬节那天，彼得说话的时候，他里面有份于耶稣，喝他并吃他。第七重点，安息日也是圣别的事，我们享受主，然后与他同工，为他做工，并与他是一而做工，自然而然我们就被圣别，从一切凡俗的事物中分别归神，并且被神浸透，让神顶替一切属肉体和天然的事物。第八重点，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也许做许多事，却没有先享受主，没有与主是一而侍奉主，这样侍奉的结果乃是遭受属灵的死亡，失去身体的交通。第九重点，凡与神的居所有关的事，都把我们引到一件事，主的安息日及其安息与舒畅。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是在帐幕里，而帐幕将我们引到安息，引到享受神所定义并做成的。第十重点，帐幕及其一切器物的建造工作，应当开始于对神的享受，而期间继续有享受神而得的舒畅，这指明我们为神做工，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，乃是借着享受他，并与他是一，这就是持守安息日的原则，而有基督做我们灵中内里的安息。周五，第二大点，犯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，且要跟我学，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第一重点，这里的劳苦 不仅是只为了遵守律法诫命和宗教规条而努力的劳苦，也是指为了工作成功而奋斗的劳苦。凡这样劳苦的，总是担重担的。第二重点，主颂扬父，承认父的道路，并宣告神圣的经纶之后，便呼召这样的人到他这里来得安息。第三重点，安息不仅是指从律法与宗教或工作与责任的劳苦并重担中得着释放，也是指完全的平安和完满的满足。第四重点，父主的恶就是接受父的旨意，这不是受律法或宗教义务的规律或支配，也不是受任何工作的奴役，乃是受父旨意的约束。第五重点，主过这样的生活，并不在意别的，只在意他父的旨意。他将自己完全降服于父的旨意，因此他要我们跟他学。第六重点，柔和或温柔，以及不抵抗任何反对，而谦卑以及不看重自己。在一切的敌对中，主是柔和的，在一切的气绝里，他心里是谦卑的。周六，第七重点，他将自己完全降服与父的旨意，不为自己做什么，也不盼望为自己得什么，因此无论环境如何，他心里都有安息，他完全以父的旨意为满足。第八重点，父主的恶，跟主学，就叫我们的魂得安息，这是里面的安息，不是仅仅外面的事。第九重点，主的恶是父的旨意，他的担子是将父旨意实行出来的工作，这样的恶是容易的，不是痛苦的，这样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不是沉重的。第十重点，容易原文表明何用，因此是美好、亲切、柔和、温良、容易、愉快，与艰难、严酷、尖锐、痛苦相对。十一重点，神经纶的恶就是如此，在神经纶中的每一件事都不是重担，乃是享受。